神，我们奉上祷告，阿门。我是教会的牧师，叫 Vin。我现在希望大家能够打开诗篇130篇，然后我们可以逐节的来读这首130篇的每一节。我们现在来讲到的是神的希望，因为神的时间总是那么正好。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1969年7月20号，谁知道这个时间，谁知道这一天是很重要？这一天不只是我的生日这么重要，其实7月20号更重要的是，在那一天人类登上月球。就在那一天，那个叫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人说出了一句非常名句的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我曾经与那些曾经目睹登月的人交谈过，他们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因为这个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时刻。我们已经征服了已知的世界，在1969年，其实我们已经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又拥有了穿越未知宇宙的能力，这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的。因为人们相信我们人类可以到达月球，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又会想，那下一步宇宙之间我们还有什么地方也能够去呢？人们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了界限，这对当时所有人来讲都是令人兴奋的，所以这就给了新的时代一个希望。所以我想提出3个论点，他们是哭泣、等待和希望。当我们阅读诗篇130篇的时候，我想提醒我们，这个是15首上行之歌之一。这个是犹太人在去耶路撒冷参加献祭节时间所唱的歌。另外一点呢，诗篇130篇不仅仅是上行之诗，它也是一首忏悔之诗。这意味着它是一首忏悔、悔改和宽恕的诗。其他的忏悔诗还有的就是诗篇6篇、诗篇32篇、诗篇38篇、�151篇和诗篇102篇以及诗篇143篇。现在我们回到我讲的第一点，哭泣。大家都听过小孩的哭泣，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孩子这个为什么哭。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哭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孩子看起来在哭却没有流眼泪。其实他们只是想要为想要的东西呼喊，一旦他们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们就像会变魔术一样马上不哭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其实是想通过哭泣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只不过是通过哭泣来诉求他们的某种需求。他们在大人面前哭或者大声的哭，他就希望能够获得你的关注，他们要确保你知道他心情不好。如果你关注他，他哭得更厉害。但是真正的哭泣是不同的。我现在想讲的第一个章节讲的一个词是深渊。这个是诗人的呼声，是一个来自于深暗黑暗的地方，一个无人听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不是孩子们的那种哭声，而是一个非常非常深邃而黑暗的地方，是没有人能听到的地方。在这里呢，这个深渊，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深而危险的水域。因为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呢，他们是住在陆地，他们不太了解这个海域的这种概念，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深暗的水域对他们来说是未知的，是恐怖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海有多深。其他人看到深渊这个词，可能会想到的是在大鱼肚子里的约拿。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呼叫的时候，是他最绝望的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约拿才会认罪、悔改、呼求，并祈求上帝怜悯他。上个月呢，如果你读这个新闻，你会读到有六个年轻的基督徒登上了一个小型的私人飞机，其中一个年轻人驾驶，其他的五个呢是他的朋友。这个飞机大约起飞30分钟以后就坠毁了，这六个年轻人全部丧生。这个六个人中有三个是已婚，有两个是有孩子不到一岁的家庭，还有一个是妻子正在怀孕。我个人认识其中的两个，都是已婚的。这两个基督徒是卡尔加里一个生命小组的成员。现在这些家庭完全的陷入了绝望。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会哭喊地说：白发人不该送黑发人。在这个治安的深处，他们的心里只有哭泣，他希望有人能够拯救他们。所以在这种呼求里面呢，哭泣的人是无法自救的，他们需要的是外界的拯救。你看这张照片，就像一个人在救生艇上漂流在无尽的大海中，其实除了救援船以外，你无法自救。你的财富无法救你，你的声望无法救你，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都无法救你。在那个时候，只有主耶稣才能救你。其他的宗教会告诉你呢，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当你做完这些了，你才能获得老天对你的垂怜和拯救。但问题是，你要做多少呢？你要做多久呢？才能获得这些所谓的拯救呢？却没有人回答你，因为其他宗教的神无法保证你做了这一切就能真正的获得拯救。但是耶稣救赎的恩典却是免费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当我们看到免费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对吧？但是我们会想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陷阱？这实在不可置信了，怎么可能有免费呢？这并不是有什么有错，而是我们很容易在想，我如果努力，我才会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回报。如果我没有努力的话，我不可能获得这个我该有的一些东西。但圣经却颠覆了这种我们素食的想法。圣经上说，众人皆得死，无人配得美好。因为在罗马书3:23里面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我们每个人都得死，但是耶稣为我们免费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我们相信 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不计代价的为我们而死。回到深渊这个词，我想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词会给你一种距离感，很远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尤其是对那些在教会长大，他现在却发现自己已经远离曾经认识的自己的那个救主的人来说，神似乎是遥不可及。如果那个人是你，那个今天在这个大道听，在这个大堂听讲道的你，或者正在线上看直播的你，或者在通过广播收听讲道的你，那么以下这些就是为你准备的。我想让你知道，耶稣了解你，他了解你曾经在教会里面所经历过的痛。我也想让你知道，耶稣明白你每一次走进教会的门的时候被人论断的感觉。我更想让你知道，耶稣明白你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星期你走进教会这个门的时候，你始终保持微笑，你好像是让人看似一切都非常的完美，但是这个后面的重担耶稣他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你曾经遇到的，但我会为你曾经所经历的那些感到抱歉。我非常抱歉你曾经经历过那些在教会里所经历的痛，但是请不要因为曾经的这些错而放弃耶稣，因为他正在等你回家。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在一生中的前四分之一的时间我都去教会。我为什么去？因为我不得不去，我被逼着要去。在年轻的时候呢，我离开了教会，我离开了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大概十多年以后我再次踏入教会。其实回家的感觉要比回家要对我来讲，回家要比回教会困难得多，因为我知道那是，但我却做到了，因为我知道我只定睛去看耶稣，我不再在乎教会里的其他基督徒怎么质疑我转变的真实性，我不在意。当人们和用怀疑的眼光去关注我在教会里的一举一动的时候，我也不感到困惑，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了我。回家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每天要面对父母，我仍然，虽然耶稣已经完全饶恕了我，我仍然在处理我内心的内疚和羞耻，这些都是我回家第一步所要克服的最大的心理障碍。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确认我走了多远或者走了多久我最终都能回家的吗？有时候啊，我在午夜的时候和我的朋友经过我的家，我注意到这个只有我家的门前的灯是亮着，不论我看了多少的家，我知道我家的门前的灯是亮着。或许这个只是偶然，也许是我妈忘了关灯，但是我每次半夜经过那个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将近十年，我家门前的那个灯总是亮着。我内心深处一直知道那是我妈让这个灯亮着，他这样做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我知道你随时可以回家。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叫做《圣经》，它也是鼓励你重新回家的光。在这个书的每一个书页里，它会告诉并提醒你耶稣对你的爱。这种爱不只是一种言语， 而是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动上的爱。耶稣证明了他的爱，这种爱不仅仅是在你靠近他的时候，他证明了他的爱更多的是在你已经远离他的时候，这才是他为我们死的意义。我不能和你保证，但我希望我能保证，我也不能够向你证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善待你，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耶稣会在这一些基督徒的生命中动工，就像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一样。而且今天在这里仍然有非常多的人乐于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称之为威灵顿教会的大家庭。在圣经里呢，我想再强调，在这个圣经的第二节的末尾，我想再强调一个词，叫做怜悯。怜悯呢，在希伯来语里面呢，它最佳的解释呢，应该是弯下腰来对他人表示善意。我可以想象，它就像一个成年人弯腰给孩子系鞋带。你知道我发现在这个章节里面有一些什么更有意思的吗？我发现的就是为什么诗篇里的作者不使用拯救、救恩这些词，却使用怜悯。这个怜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在诗篇130篇里，怜悯却是这样被用的。它里面是这么写的，我读两章给你们听。他写的是：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并除去我的罪。所以我们看圣经，如果你看圣经哈，在这个诗篇这个下面，它会有一个标题，下面会有一个标注，它标注这个诗篇的这个背景，上下文，让你能够明白这个诗的意思。但是我想呢，为那些没有带圣经或者没有圣经的那些人来读一遍。如果你今天没有圣经我会给你一本，然后你可以向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员工告诉他们要一本圣经，你就告诉他这个Vin牧师已经付过钱了。圣经告诉我们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大卫呢，他是国王，所以他拥有了他想要的所有的一切。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呢，他看到了对面的一个女子叫拔示巴正在洗澡。长话短说，当这个大卫王看到这个拔示巴的时候，他喜欢她，于是跟她发生了关系，并使她怀孕。然后这个大卫王呢，为了要得到这个拔示巴，后来呢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将这个拔示巴占为己有。这个时候呢，先知拿单就向大卫质问他的罪，于是大卫出于认罪写下了诗篇51篇。大卫王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严重，有多么的可怕，他向神呼求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拯救，而是怜悯。怜悯在这个词在诗篇51篇里用的是恰到好处，在诗篇130篇第二节中也是如此。圣经里阐明了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冒犯了神，可是只有神有权利让我们走向十字架，然后呢宽恕我们。诗篇的作者承认神有完全的权利任由我们在深渊里哭泣而不予理睬，因为我们是自己让自己陷入了深渊的， 但是出于怜悯，他听到了我们的呼求，并拯救了我们。我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有人提醒我说，当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呢，作为一个父亲，将踏入一个痛苦的世界。所以我呢，就想象了一下，我就想象可能呢，有一天他们到青春期的时候会和朋友一起去 Metro Town、然后在出门的前呢，他们呢会拥抱我，然后我会告诉他我爱他，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钱。那为了让这个故事更加现实呢，我会把它描写的更现实一点。由于通货的膨胀的原因，他们到他们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只是会要20块钱，他们可能是会要100块钱，因为他们要和他们的朋友去喝咖啡和看电影。我只能无可奈何的把钱给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如何的努力的工作才能赚到这件钱，因为这些钱曾经也是别人口袋里的钱，这些100块钱是我付出努力才得到的。同样，神丰富的怜悯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耶稣替我们付了。接下来我想看一下，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节开头我要侧重的这个词，如果。诗篇的作者知道，如果上帝深究那些追寻他的人的所有的罪孽而不饶恕的话，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指望。但是诗篇的作者却用第四节回答了第三节他自己的问题。我想在这个第四节这里强调的这个词是但是。但是因为你有赦免，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本相，就是说神他给我们看到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却可以罪得赦免。其实在现实中啊，我们所爱的人都未必可能会宽恕我们。让我来解释的更深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的父母都不会原谅你，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甚至于你的邻居都不会原谅你。而且因为这种不原谅，你们和这里面所有的关系都有可能破裂，每一个关系都会破裂，但是耶稣不会，耶稣与你同在。耶稣他不会这样子，他让我们知道你我在耶稣里都能得到宽恕。如果我来精确的翻译这一节经文，根据希伯来文来讲，它会被解释成为你得赦免，你得赦免。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或者现在在做着什么都没有关系，耶稣会宽恕你。在第四节呢，我想要强调的最后的一个词是敬畏。这个字呢，并不是意味着敬畏，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害怕，而是鼓励我们要保持警醒。警醒。这个警醒呢，就像之前我们坐飞机一样，当我们坐上飞机的时候，这个空姐呢会为我们这个解释和提供安全演习，告诉我们哪个安全出口，安全出口在哪里，你遇到突发的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个也一样，圣经和诗篇的作者，他们非常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我们的现实情况。诗篇的作者知道我们还会继续犯罪，但是他希望你们保持警醒，他希望你们能够知道，你在你们继续犯罪的时候，你们能够依然获得宽恕。你们要知道，有一扇门在等着你，你要穿过那扇门，因为圣经就告诉你了，那扇门就是耶稣，那扇门就是耶稣。当你罪犯罪的时候，你要通过那扇门获得神给你的赦免。我想鼓励大家看第五、第六节，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词，有等候啊，守夜人啊，早上啊，然后守夜人早上，就写了两次守夜人早上，等候，等候，等候。我相信诗篇的作者是要充分的去经历神的一个饶恕。诗篇的作者想要脱离深渊，他想要停止哭泣，他想要让他的罪不再不断的攻击他。他知道他唯一能得到的解脱就是来自于神，即便如此，他这么想要获得解脱，他也会学会，他却依然学会耐心等待。但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不是善于等待的人。你比如说就像我一样，我去超市的时候，我要付钱的时候，我肯定是找那个排队排的最短的啊。然后当我在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找到最短的一条路。我们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自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就是如此，我们期望他们不要再用尿布了，我也希望他们赶紧开始走路，赶紧开始吃饭，然后希望他们赶紧找到工作，然后希望他们长大搬出去。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没有享受当下与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的这个时刻，我们没法等待。有一款手表呢，叫做百年灵的紧急救援表。这个表呢，价格在15,000到25,000美元之间。你知道它这个表为什么那么特别呢？我很希望我也能有这么一个表。这个表特别就在于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你去远足的时候，你迷了路，你呢，只要从这个手表上拨下一个紧急呼叫的这根绳子啊，就像这个照片上的这个红色的绳子，这个时候这个绳子呢就会将你求救的信号通过卫星向急救服务机构发出求救，然后这个求救的信号就会发送你的精准的位置，然后呢救援队就会来救你。其实吧，我要想讲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拯救就是你不要去旅行就行，你不要去徒步，你就不会遇到这种迷路了。但这里的关键是，就算你启动了紧急求救的信号，你也需要等待救援。但是而且你也需要知道，在等到而且你也需要知道，在等待救援的路上，你可以在当下感受到平安。有一个叫霍恩肖 斯波德是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的基督徒牧师，他经历了非常大的灾难。他第一个儿子在四岁的时候因为发烧去世，他所投资的房子在1871年十月那场芝加哥大火中全部被烧毁。在1873年，他送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去见在英国的一个他那个最著名的福音的传教士，Moody。结果在途中呢，船只沉没，四个女儿全部遇难，只有他的妻子幸存了下来。出于这种生生的伤痛，霍雷肖写下了这首赞美诗，叫做《我心得安宁》。我们现在请 CJ 姐妹为我们唱这首赞美诗。这首由霍雷恩这个十九世纪的这个美国基督徒牧师律师写下的这首赞美诗。当平静如河水伴我前行，当悲伤如波涛翻滚，无论我的命运如何，你都教导我说，我心得安宁，我心得安宁。尽管撒旦会攻击，虽然考验会来临，但有福音的确据在我心中。耶稣基督已经看顾了我无助的处境，并甘愿流血救赎我。回看我的罪，不是部分而是全部，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每念于此，我心极其欢畅。主担当我的重担，何等奇妙！赞美主，我心得安宁。得安宁。主已被钉十字架，他为我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我赞美他，我的神。对我来说，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活着，即使约旦的水没过我的头，我依然不会痛苦。因为无论在死在生，你必会向我的灵魂低语你的平安。我心得安宁，我心得安宁。但是主啊，这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到来，我们等待。 天国，它不是坟墓，而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它是我们的希望。看哪，天使吹响了号角，主的声音，那是主的声音，祝福的盼望，祝福我灵魂的安息，我的心得安宁，得安宁，求主快再来，让我看见，让云彩卷起在主前，号角吹响，主在临掌权，我的心得安宁，得安宁。主将再来掌权，我的心得安宁。我心得安宁，我心得安宁。我心得安宁。那一刻，当我们知道救援即将到来，我们会感到如释重负。诗篇的作者呢，就将这个描述为剩余守夜的在等候天亮。守夜的人呢，就像士兵在夜间守护城池，他们彻夜守望未眠，但到了早上，他们知道救援最终会到来。诗篇的作者知道，现在仍然是警醒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他需要等待，但早晨终究会到来，而且会有解脱，因为耶稣会到来，我们会得到解脱。我们第三个要讲的重点是盼望。在第七节和第八节有许多词，我想请你们注意，这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就是希望啊，坚定的爱，救赎，赎回。但我希望你们能专注两个词，那就是丰盛和一切。诗篇的作者想要说什么呢？他想要说的是，你不能，你的所有的过犯已经让你精疲力尽了，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他会赦免你所有的罪，你会感到那种解脱，是因为耶稣当担了你所有的罪。我想用这个我所讲的信息结束今天的讲道。我知道我妈要回澳大利亚了，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来讲我的母亲，让你们认识她。我也会把这个故事献给世上所有的母亲，我相信这个是已经是她可能不记得的故事了，但我却记得。在我青春反叛期的时候，我和我妈经常陷入无数次的争吵，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吵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我在那次争吵的时候，我对我妈说，我恨你，我是非常认真的说，我恨你。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却叫我妈，你能不能开车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干好事的地方。然后在行驶的过程中，车里一片寂静，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但我却记得 突然间在我们前面的那辆车刹车，突然间在我们前面那辆车突然间刹车，眼看我们的车就要撞到我们前面的那部车了。我只记得我母亲用力的狠踩刹车，然后呢，他伸出手臂来保护我。而我母亲在门卡刹车的一下，为了不让其他的车撞到我，他将我推开，他用他的手臂将我推开，护着我的头不被压扁。但是我却记得在这个事故前的30分钟，我还刚刚告诉我妈我恨他，我恨他。30分钟之后，他却试图救他的儿子。我真的不在乎你做了什么，或者对耶稣说了什么，但我确信无疑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已经伸出双臂来拯救你，请你相信这一点。让我们祷告。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张开你的双臂，为我们伸开你的双臂拯救我们。在我们在死因的幽谷里哭泣的时候，对那些不认识你还不知道你的事或者不了解你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我希望你能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绝望，他们的深渊。都可以在你的面前得到解放，也希望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哭求。对那些已经多年来教会却离开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神啊，希望你重新接纳他，也重新能够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让他们重新回到教会。希望他们能够忘记他们曾经在教会里所受到的伤害，受到的评判，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言语。但是神啊，让他们知道你的怜悯，你已经赦免了他们，你爱他们。所以耶稣啊，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那些所有还不再认识你的人，神啊，希望当我们这些人在经历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希望神你够拯救我们，宽恕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时候，希望你能不能叫这个父母啊，孩子，以及所有我们这些亲戚的人回到你的天家。希望神啊，你能够知道我们，你能够听到这些在绝望中祷告呼求的人，希望你拯救他们，希望你怜悯他们。以上奉我主基督的名，阿们。在你们离开之前呢，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这个人愿意为你祷告，这样在教会的前面有牧师，有同工，有长老愿意为你祷告。在教会的大堂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员工和同工愿意为你祷告。接下来是我们祷告和反思的问题，就是